弟兄姊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灵修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十六章，以赛亚先知来劝摩亚服从大卫的王权。以赛亚劝王国失去亲人的摩亚难民服从大卫的王权，献上羊羔为供物，表示他们的归顺。在亚哈王的时候，摩亚王曾经将十万羊羔毛和十万公绵羊毛作为供物献给以色列，表示和好。以赛亚以这个事实为根据，特别来指出更深远的属灵的意义，就是劝外邦人要来到大卫王权的继承者这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摩亚呢，他因为自己拥有亚嫩河的丰富的水源，可以收获足够的粮食，他的畜牧业也非常的发达，所以他的物质富饶，还修了很多高大坚固的要塞，在当时繁荣一时，所以就极其骄傲。因此因为骄傲，他们就失去了属灵和道德的这种敏锐感和分辨力。所以我想这也是对当今啊一些因为经济发展就骄傲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其实在物质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强大，这样的强大的民族很多，但是呢，在历史上好多都已经灰飞烟灭。真正的影响力是在于道德和属灵的影响力。所以以赛亚先知这样的提醒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提醒。因此以赛亚先知就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亚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甚少无几。这个我们说大概是指公元前734年，摩亚最终遭到入侵，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荣耀最终也就不在了在历史上也已经准确的应验。以赛亚书十七章是对亚兰和以色列的审判。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要把亚兰和以色列放在一起呢？因为亚兰和以色列曾经结盟来攻打犹大，所以犹大当时还非常的惊慌。但是呢，以赛亚先知就来论到这个亚兰和以色列的罪孽以及神的审判。我们看见以色列实在是犯了大罪，因为他们依靠外邦过于依靠神。你想，一个属神的国度竟然跟外邦人结盟来侵略自己的兄弟，所以最终以色列在宗教、道德、文化各方面都受到亚兰、受到大马色，也就是这里提到的大马士革，非常深的影响。所以以色列依靠外邦的权力，过于依靠神的帮助，就拜自己手所造的偶像。这不仅仅是政治和文化的背叛，更是宗教与信仰和道德的背叛，也宣告放弃了神的选民享有的荣耀和特权。所以以赛亚先知就借着秋收的比喻，宣告神对以色列非常严厉的审判。以赛亚用一句话论到这个亚兰的灭亡，但对以色列将受的审判却详细的描述。所以立约的百姓受审判的时候，上帝更是有严厉的管教，因为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当然神也有存留的余民，所以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神都会信实守约， 但是他也没有放纵罪恶。所以与神所立的约虽然有宗教属灵的特权，但是呢，也并不免去人在神面前的责任。所以以此上帝来警告犹大，一定要看到列国荣耀的虚无，也看见神的荣耀的真实。在十八章，以赛亚先知就对古时做出预言，这是以赛亚对列邦的第六个预言。那在这样的预言中，我们也看见以赛亚先知特别指着古时，是说出了劝勉性的预言。看，我们看到神对犹大有着惊人的拯救的行动，也看见这个非洲古时这个国家，他们上边的居民尽管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是它里边也有极深的危机。以赛亚先知提到了古时埃及的尼罗河的干涸，以此来提醒说呀，任何属世的资源总有用尽的一天。尼罗河是埃及的经济命脉，到最终呢，却遭受干涸这样的可怕的下场，以此表明神的审判。所以以此来提醒就说古时三大名城最终呢，也要向神来这个献礼物和朝圣。所以最终这个埃及也会衰落。所以我们看见埃及在神面前耗尽无助，他们的宗教衰落，他们的物质衰落，他们的智慧也衰落。那埃及有一日必成为对神的敬拜者，所以他们必像妇人一般无助。那因此他们要到神这里，到神的百姓这里来恳求帮助。所以到底谁到谁那边去呢？神的百姓常常到外邦找帮助，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提醒说，神的百姓这里有真正的信仰，真正的宗教，真正的道德。神的百姓这里发出的声音不只是响彻在神百姓的耳中，也必将响彻到全世界和全宇宙，以至于全宇宙这些看似高大的外邦人也要到神这里来寻求指引，因为他们自己并不能产生意义和价值，他们必须到神这里来才能获得真正的祝福。所以上帝跟犹大立约并不是目的，而是一个工具，借着犹大要去传讲上帝给他们的声音，上帝给他们的福音，上帝给他们的道德伦理世界观和上帝又真又活的审判和拯救这样的一系列的信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旧约新约完美的融合起来，让我们看见到最终在新约中神的国度要拓展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要到神的圣民这里来朝见，就像东方博士来朝见一样，这是何等荣美的意象。所以我们也看见埃及就如同年老珠黄的妓女到那边去寻找欢乐，真的是表明了百姓的盲目和愚昧。所以到了第二十章，我们就看见上帝让以赛亚先知赤身露体赤脚行走。我们想到这里，以赛亚先知应该是穿着哀悼的褴褛的衣服，常常是露出下体，也就是露出他的腿，以此表明埃及蒙羞。这应该是指着公元前713年埃及 也被掳掠来说的，也就是这个埃及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抵挡审判，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抵挡攻击，到最终呢他自己都自顾不暇，所以犹大人还要到埃及求助，实在是愚昧无比。所以连埃及都需要来仰望神，但是呢神的百姓却反过来去仰望埃及。那大家想一下，这样的对比何等惊人，神这样的意思岂不也是非常的清楚吗？埃及的急速的衰败，受到审判，隐藏着深远的属灵的含义，以此来提醒说，犹太人内心深处不能信靠眼睛所看见的埃及的繁荣和偶像，应该信靠看不见的神，而看不见的神其实早就来显出了他看得见的大作为。以此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国和大国的荣耀并非以色列所信靠的对象，而这一位真正的神才是信靠的对象。所以由此来提醒说，我们的心态深处啊，有没有因着真正的信靠神而充满着喜乐和安宁，有没有真的成为神使用的恩典器皿，把神的声音传讲到世界各地呢？也有没有在内心深处真的信靠神，而不是信靠属世的荣华富贵呢？人会因着有势力、有才能、有金钱，就会变得骄傲，所以骄傲就意味着人开始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所以在以赛亚书里边不断的来有这样的提醒，当神呼召以赛亚先知赤身露体衣衫褴褛而行，以赛亚先知义无反顾，有三年之久，借着他的举动来表明埃及的羞辱，好让神的百姓可以觉醒。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赛亚先知因为自己蒙了拯救，从污秽中变成圣洁，就可以义无反顾成为神使用的器皿。犹大和神的百姓岂不都应该这样行吗？应该以先知这样的摆上作为自己的摆上和奉献，也能够为了神而行走，让自己的举动能够在神的时间表中，而不是在世界的时间表中。求神来恩待我们。我还记得不管是司布真还是中马田，他们在讲到的时候都有一个很深的觉醒，就说这个世界需要讲台的声音，需要教会的声音，所以教会和讲台的声音不只是响在神百姓的耳中，应该响在世界各地，所以他们的讲台都影响了全世界。但愿我们弟兄姊妹也利用我们力所能及的微信圈，利用我们的小小的文字和小小的口，来传讲大大的神的声音和文字，让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阵地。焉知不是为了去传讲神那雷霆万钧的声音，也是让人得救的好消息，就是不管是谁到神这里来必蒙拯救和赦免。愿神使用我们每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依靠外邦是何等的愚昧。主啊，让我们调转眼目来依靠你，并在你里面得着平安，得着喜乐，也得着以赛亚先知那样的舍生忘死的行走，从而让我们的生命与你同行，也成为你发声的嘴，你伸向世界的手。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举动，使用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让我们不因骄傲就忘记你，乃是因为谦卑就回转，也能够真的看见你给我们的荣美意象，从而起来为你而活，为你发声。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